以军特种部队入拉法救出两人质。大反转，北京希望继续推进美斯中国行。山东命案疑凶有特警背景，更多犯案细节传出。南方收视率大跌眼镜，春晚节目露中共最后底牌。芬兰总统当选人话，对乌克兰的支持不设限。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13号星期二，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就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了之后给了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也都很快，目前效果还不错，下次都会再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由 7.1 跌到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再买了三次，还买来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 ,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是见广告这个 YouTube， 你看这个希望之星。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就買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個月嚇，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繼續買俾佢食。
三高代謝寶唔單止係針對高血糖、高血脂同埋高血壓等問題嘅食療補充品，佢仲係一種全面嘅保健方案，透過激活身體嘅自我療愈力嚟改善用家嘅睡眠質素同精神體力。亦都显著提升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会有专人为你解答。以色列对哈马斯攻击的战火已经燃烧到加沙南部接壤埃及的拉法市。以色列军队12号连续两日对拉法和周边的地区发动海陆空全面攻击，并且在空袭行动中救出两名以色列人质。2月11号哈马斯领导人还威胁说，以色列军队对拉法市的任何攻击行动都将会重创人质交换协商。不过以色列特种部队12号凌晨就在空袭行动的掩护下由拉法救出两名以色列人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局以及拉法警队联合行动，救出了60岁的马曼和70岁的克尔。他们自从去年10月7号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掳走之后，一直被囚禁到现在。两名人质被困在一栋建筑物的二楼，以色列军队发动突袭的时候引爆了炸药，和敌方在几栋建筑物内激烈交火。与此同时，以色列空军发动了一次空袭，为特种部队营救人质提供掩护。历劫128日终于被营救，两名人质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且已经转移到以色列接受进一步检查。这是几个月以来首次成功营救俘虏。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指出，咁是一次非常复杂的行动，我们为今次行动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一直在度等待适合时机。不少网民拍手叫好，说人质应该是哈马斯最重要的筹码，而家人质都没了，哈马斯真是很快彻底玩完。据报道，以色列军方飞机、战车、船只都参与了今次的空袭行动。两座清真寺和多栋房屋被击中。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先头说，空袭造成37人罹难，后来又说是过百人。而以色列军方表示，救援行动对哈马斯制出的强烈火力酿成很多恐怖分子死亡。由于12号凌晨开始，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和周边的地区发动海陆空全面攻击，令接壤拉法的埃及感到巨大压力。两名埃及官员11号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 进入加沙边境城镇拉法，埃及将会终止同以色列实施了半世纪的大卫营和平条约。拉法是加沙走廊靠近埃及边境的一个城镇，可能是世界上最稳固、多层次并且用坦克把守的围墙，严禁巴勒斯坦人涌入埃及境内。之前拜登曾经提醒以色列不要在无可靠的平民保护计划下攻击拉法，除了美国和埃及之外，中东国家包括卡塔尔和沙地等也都警告以色列进入拉法恐怕会产生严重后果。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似乎没有让步的打算，他星期日向美国 ABC 节目表示，拉法的平民可以向北撤离，因为以色列已经消灭了很多地区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并且正在制定一项重新安置巴勒斯坦难民的详细计划。他说，你知道我们已经清理了拉法以北的很多地区，但是我们正在为该地区制定详细的计划，那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我们没有视若无睹，那是我们为了令平民脱离危险而进行的战争努力的一部分，那也是哈马斯令平民继续受到伤害的努力的一部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凯恩里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重申，如果以色列受到国际社会驳斥，那将会是对全球各地恐怖主义的公开邀请。内塔尼亚胡宣布胜利在望，他说，我们将会消灭剩下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军营，而拉法正是他们最后的一座堡垒。阿根廷球王美斯香港行未出场比赛事件引发大风波。之前有报道说，阿根廷球队三月份的中国行已经被北京全部取消，但是目前有消息说事态突然出现反转，北京高层突然软化，希望照常继续美斯的中国行。而托中共大脚被称为未来准特首的霍启光和他的兄弟中国香港足球总会主席霍启山反而被摆上台。有爆料说，北京高层希望照常推进美斯的中国行，不想刚上线。爆料还说，党魁习近平是美斯的粉丝。而香港媒体的火力问责转移到港府，对象包括中国香港足总主席霍启山和他的胞兄中国人大港区代表、香港体育及文化界立法会议员霍启刚。霍启刚曾经先后发文质疑美斯负伤的事实，要求美斯出面回应。香港媒体更加披露弟弟尹的主办方哥哥拍的版，但是就签便宜的非强制美斯上场合约，甚至合约金额夹硬少了迈阿密国际开价的港币3000万，导致他未受强制性的违约规定，因此美斯并未上场。爆料说，中方咬定是给了100元发了50元的货，而家被揭穿的是给了50元要求买家给100元的货。不敢起诉迈阿密，只是泼妇骂街，没有任何法律行动，最后还承认起诉违例不容易。微博评论区已经反转，粉红都改为闹霍启刚两兄弟，连网易新闻都转风向帮美斯。有人说，霍家兄弟利用港共抹黑美斯，吃两家茶礼。也都有人说，霍启刚跟得太贴，不识中共的玩法。更有人提醒，中共不想将美斯彻底推向对立面，还是想利用国际体坛大人物的不可估计的影响力，所以中共就开始抛出李启刚，保住李家超了。大年初一，山东莒县发生特大持枪杀人案的消息在网上传闻四起，中共一再封锁消息，掩饰真相。有人说，敢证明事件不细，目前有更多的消息和细节不断流出。最新消息说，杀人凶手据说是一名退役武警，也都有传闻说是被开除的武警，主要原因是刚刚出狱的凶手复仇，和监狱的朋友一起犯案。还有消息说， 被开除的武警有轻微残疾，因为追欠薪，老板不给，就威胁老板，结果被送入监狱17年。出来之后报复杀老板全家，包括和这家有关的人一起被杀。只有轻微残疾的一个人被捕，其他疑犯全部都走了。关于被杀人数，由开始流传的14人罹难，到后来18人、21人，现在最新版本已经是40多人死伤。由于多人送院抢救，估计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X 平台账号芒果发表录音和截图消息说，山东日照市举院洛河镇泽科村的特大杀人案件，凶手手段特别恶劣，先是用刀刺伤了一个政府宿舍门口的两个人，两人倒地之后流了很多血，然后该凶徒离开现场，并且匿藏在附近。现场有很多人围观，有热心市民打了120举报热线，救护车赶到现场，但是到了人最多的时候，这个凶徒就持枪闯入现场，猛烈开火，至少造成40多人中弹。目前已经证实有21人死亡，20多人受伤，而且死亡数字还不断攀升。被害人据传包括当地村党支部书记一家。录音内容说，目前山东洛河当地的信号全部封锁，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全部封锁，警方已经将整个城市包围，洛河当地处于军事管制状态。上述消息虽然在社交媒体热传，但是中共官方媒体一律就没有报道，就连凤凰网先前的报道也都已经删除。2月11号凤凰网报道了这宗凶案，标题为网传山东举院一男子涉嫌伤害多名村民，官方指嫌疑人已被控制，但是文章很快就被删除，只能够在谷歌见到搜索记录。2月12号上午，凤凰网再度报道山东日照举院凶杀案，标题为山东某县命案追踪，官方说受害者超过10人，一疑犯已被控制，但是报道再被删除，有媒体转发该报道亦都很快被删除。上述凤凰网报道显示，泽科村村民李先生确认部分网传的消息真实。李先生说，10号上午八九点，村里面来了很多警察，才知道有命案，救护车来得最早。李先生说，疑犯和受害者都是泽科村村民，疑犯是男性，听说该男子以前坐过监，他还说村里面不给散播消息。网民说，中共任由谣言四起，亦都不出来辟谣，证明这件事有内幕。媒体人赵兰健在 X 平台发文说，举院杀人犯还在持枪四处乱窜，但有武警持枪追捕逃犯，今次事件的危险性是中国社会少有的，在这个紧要关头，中国大科技公司和网管部门一起掩饰真相，会导致凶手可能会再次行凶伤害无辜，真相被掩饰，民众对身边的危险突发事毫无防备，那是助纣为虐，那是反人类的行为。央视春晚一向是中共利用文艺宣传洗脑的重头戏，今年春晚演出的节目罕见首次出现中共官兵持枪演唱军歌的场景。中国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表示，中共70几年的统治，内外矛盾已经达到不可调和，唯一的手段就是不断地杀杀杀，连老百姓过年团圆的时光都不给人快乐。社交平台 X 账号大红的微笑表示，这简直不可思议，春晚在广东、广西、海南三省的收视率只是得 2% 至 5%， 原来南方人真是不看春晚的，而东北三省的收视率就超过 88%， 这个数据有点太恐怖了，基本上每家都会看。他质疑，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的呢？网友一号老板回复说，主要原因在广东喜欢看春晚的人那阵时大部分离开了广东，平时广东人一般都不看央视， 在广东只有三个地方的电视机播放新闻联播，分别是军队营房、看守所监房和监狱的监区。亦都有网友补充说，我在当兵的时候每晚七点要看新闻联播，七点半要看军事频道，每年春晚亦都是必须要看的，好像监狱都是这样的模式。另外有人说，现在的人更加讨厌大道理说教，还有强行煽情，亦都要适可而止。咁弱智的节目看得多，个脑容易残。在中共央视今年年三十晚的春晚，竟然出现了一批头戴钢盔、身穿土黄色迷彩服、手持长枪的中共官兵出场演唱军歌《决胜》。据悉，这个是664-77部队，隶属北京卫戍区，而且是长期驻守北京的装甲部队，配有各式坦克。同时，这支部队是中共军队之中少数会对外宾开放参观的样板部队。中国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表示，2024年的中国春晚出现了春晚存在以来最多的军人面孔，体现了中国内部矛盾不可调和、国际矛盾不可解决的现时形势。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办法，已经对70年来以残酷剥削、邪恶统治的全盘宣告无法解救。邪恶政府唯一的手段是对内杀杀杀、对外杀杀杀，将这些杀杀杀的刀把子搬上了苦难中国人唯一的重要团圆时刻，不会给你过农历新年这几日少有的欢乐时光。时事评论人士古春秋表示，中共春晚一直是以娱乐搞笑为主，今年突然之间全副武装的军人上场表演，在他看来说明中共军队已经是不值一提了，是全世界的笑话、全世界的笑柄。所以中共军队想打仗连纸老虎都不是，中共要统一台湾、要称霸世界，就是一场春秋大梦。2月11日，芬兰前总理、中间右翼派候选人斯图波在激烈的竞选中获胜，成为这个北欧国家的新总统。鉴于芬兰位于欧盟和北约东部，和俄罗斯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选举结果受到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斯图波是中间右翼国家联合党 NCP 的成员，他在第二轮的选举以 51.6% 对 48.4% 的得票率击败了自由派绿党候选人、前外交部长哈维斯托。芬兰1月28日举行了总统大选，斯图波赢得首轮选举，但是由于没有候选人达到过半数支持，因此斯图波和得票率第二的哈维斯托在2月11日进行第二轮选举。而在选举前，斯图波表示，俄乌战争令他确信要重返芬兰政坛，为欧洲对抗克里姆林宫的努力作出贡献。不过投票结束之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语气温和，指出虽然竞选期间有很多关于战争、国防和北约的言论，但是他传达的是和平的信息。斯图波说，我们必须记住总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保芬兰促进和平，作为总统我将会做到这一点。他将会接替深受欢迎即将卸任的现任总统尼尼斯托。尼尼斯托的第二个六年任期将会在3月到期，并且不能够再继续连任。去年4月，在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之后，芬兰戏剧性地决定加入北约，而尼尼斯托正是这个决定的代言人。观察家认为，斯图波对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亦都略显鹰派，例如哈维斯托反对在芬兰领土部署核武器，而斯图波就表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必要。斯图波向路透社表示，他定调外交政策的时候会倾向美国、英国和北欧邻国。他还说，芬兰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不会设置限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 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